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在这次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的《绝处逢生二》一书。书中采编了6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。在这些神奇故事中，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，都得以绝处逢生，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。
请听大法带给他俩彩色的人生，作者台湾连小旭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19日。我们要结婚了，嘉宏和瑞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宣布着这项喜讯。我们希望在结婚之前，将心中的喜悦及法轮大法带给我们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人。9年前，一位热心的同学告诉嘉宏，有个美丽的女孩和她有夫妻脸。就在这样奇妙的牵引下，嘉宏和瑞美谱出了一段恋曲。恋人交往的初始甜蜜的渲染，总是模糊了对方的缺点，但慢慢的缺点就一一显露出来了。嘉宏那时候的身体很不好，脾气也不好，好像哪里都不好。瑞美数不清到底当时的嘉宏哪里不好，只记得他们交往的前5年，每一次约会总是由看病来揭开序幕。嘉宏说，从有健保卡开始，我就每个礼拜看病一次，是真正的药罐子。看病和约会的时间重叠，看病、针灸、拔罐子成了约会的例行公事。我从小就常感冒，一年有300天在感冒中。国中时期得了胃下垂，吃东西不能消化，一吹到风就头痛欲裂，还有过敏性鼻炎、偏头痛、关节痛、疝气、心绞痛、干眼症、贫血、痔疮、慢性腹泻。冬天上学，我必须一手捧着头，一手捂住鼻子，弯着腰走路。约会期间，瑞美陪着嘉宏看遍了中医、综合医院里的每一位医师。一身的病促使嘉宏研读中医书籍，对穴道、舌象、汤药、处方都略有心得，却仍改变不了虚弱多病的体质。他还经常劝我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。瑞美突然记起来嘉宏的另一项苦恼。嘉宏说，生病的人也没有口福，体质加上胃病，让嘉宏严格恪守吃的禁忌，冰的不行，甜的不行，酸的、辣的、炸的、苦的都不行。最后嘉宏只能吃清淡的素食，同时不忘提醒纤弱的瑞美也忌口。只是像我这样体质不好的人，怎么吃还是一样一身病。长期谨慎的养护身体，也长养了嘉宏拘谨而自我中心的坏脾气。瑞美说，有一次我感冒不舒服，还上了全天满堂的课，嘉宏临时打电话要我坐公车到台北陪他一起去索取演唱会的票。我很不想去，拖延了一些时间才出门。结果到了台北打电话给他，他居然咆哮说，你这么晚了还来干嘛？就要我自己再坐公车回学校去。我在公车上就一直哭一直哭。事过境迁好几年了，嘉宏回应瑞美的笑里有腼腆的歉意。那时候我性子急，也不懂得为人设想，开车跑业务遇到塞车常常十分烦躁，一股冲动让我一个人在车上就开骂起来。有一次上交流道时，我如往常一样对着前面牛步前进的车子一路猛按喇叭，没想到那辆车停了下来，堵住了我的去路，从车上走下了一位彪形大汉。我吓得赶紧锁上车门，也猛然惊觉自己的歇斯底里。嘉宏反思，实在不解自己平时脾气蛮好的，怎么一上车就变了一个样。 身心最低落的一次发生在2000年。嘉宏刚从电脑多媒体班结业，在补习班的出色表现使他急切地想在职场一展身手。没料想班上同学都找到工作了，唯独他还在家待业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心理压力转向以生理的病症为出口。嘉宏的身体出现了莫名的疹子，遍布全身，晚上奇痒无比，像有无数只虫子往肉里钻，苦不堪言，整夜合不了眼。中医对此束手无策，嘉宏的皮肤抓烂了，指甲缝填满残败的皮肉屑，双腿留下大片抓伤而黑色素沉淀的疤痕。由于胃承受不了猛烈的西药，一直避免看西医的嘉宏，这回在连续几个月夜夜煎熬的痛苦下，不得已求助西医了。医生开的药只有第一次有效，几天后复发，再去求诊已不起作用了，医生只能开安眠药。这对年纪轻轻的嘉宏打击很大，他觉得几乎没有路可走了。抱着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，嘉宏开始寻找气功锻炼。2001年2月，嘉宏从家中信箱收到一份传单，上头报道了一些教授、医师、律师修炼反功的故事，看了很心动。但是当时电视刚转播了大陆中央电视台提供的天安门自焚案，那个骇人的新闻像一片阴云罩住了嘉宏求道的心，使他对于学练法轮功产生了迟疑。传单上列着法轮大法网站，还提供书籍免费下载。谨慎的嘉宏决定先自行下载转法轮，阅读看看再说。粗略的浏览，嘉宏读到了许多做好人的道理，觉得很正。虽然参加了法轮功九天学法练功班，但心里还是有点担心。观察了三四天，嘉宏发现法轮功学员真的都如书上所说的严守心性，注重道德，不收费不收礼，才放下了忐忑不安的心。转法轮一开头就说法轮功不是治病的，只为真修者净化身体。嘉宏当时想，好吧，豁出去了，就花一年时间练练吧，不去想病的事儿了，就照书上说的真善忍去做，一年后如果有效就继续练，身体没有改善就不练了。结果就这么一练，让他痛不欲生的皮肤病竟然在十天之内痊愈了，常年困扰的几十种疾病在一年之内不知不觉中都悄悄远离了。我很快从46公斤长壮到现在的标准体重，修炼三年多来没看过病了。嘉宏很满意现在的体格，不高但健康。在深入了解，嘉宏惊讶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受的惨烈迫害。他发现那个自焚的新闻根本是中共一手造假出来的伪案，为了污蔑法轮功，江泽民竟然公然导演这出丑戏，并向全世界散播谎言与仇恨。嘉宏想起自己走进大法修炼之前踌躇迟疑的脚步，一份帮助世人明白真相的使命感便油然而生，同时也乐意主动来到九天班协助教功。在一次九天班上，嘉宏见到了一位太太，穿着打扮看起来不下40岁，神色憔悴，面容犹如风干拂居皮一样干缩黑瘦，让对中医稍有涉猎的嘉宏印象深刻。原来这位太太罹患癌症末期，医生刚宣布他只剩下七个月时间了，绝望、伤心、恐惧翻涌来袭，他只身在公园里惶惶度过了一整夜。清晨天蒙蒙亮，来到公园练功的法轮功学员发现在一旁哭泣的他，给予安慰也鼓励他来练功。半年后，嘉宏带母亲参加学法组时，再次遇见了那位太太，这回却几乎认不得了。他不但推翻了医师宣判的死期，更从风干的橘子变成了皮肤光滑、气色红润的美丽少妇。亲眼目睹这判若两人的巨大变化，更坚定了嘉宏修炼大法的心。嘉宏体质的迅速改善，女友瑞美看在眼里，同时也在观察着嘉宏的心性变化。 他修炼之后比较体贴，比较会为别人设想了。去年五月，瑞梅也加入了法轮大法修炼行列。修炼后有一天早上练完功，我骑机车载妈妈回家，肩膀突然被什么东西重重击打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那是一条正在解冻的大鱼，一阵恶心让我想破口大骂，但话刚到喉咙，有一个念头在脑中闪现，我是修炼人，不能骂人，然后立即嘲笑自己真是修得不好啊。过去那个脾气暴躁动辄骂人的家红笑说着自己最近遇到的事，天真无邪，有份洗净尘泥般的肃静。未来的日子，希望我们俩都可以依循着真善忍的法理去做，一起携手共同精进。挥别过去晦暗的日子，金色的阳光正洒在这对佳偶身上。
请听吉林一个残疾女孩的心声，作者吉林市上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7月9号。我叫上营，今年23岁，是个身体有残疾的人。因母亲生我时难产，大夫把我用电吸出来，损坏了小脑神经，在医院里抢救了18天才活下来，到5岁的时候才会走路，四肢不灵活，走路摔跟头，流口水，从没上过学。因为被电吸损坏了小脑神经，说不上什么时候我就抽过去了，而且病危通知书都下来了，我心里压力很大。我不能上学，也没有健康的身体，很羡慕那些正常的孩子们。1996年5月，我跟随母亲和姥姥一起修炼法轮功，我身体的病都逐渐消失了，我的四肢变得灵活了，手也听使唤了。在不断的修炼中，我懂得了我为什么会这样，心里没有压力了，而且感到很轻松。我没上过学，但每一本法轮大法书籍都能通读下来，有时间就抄写大法书。8年里没有吃过一片药，也没上过医院，身体没有任何毛病，别人见了我都说我有很大的变化。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些奇迹，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是师尊给了我新的希望。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师尊是清白的。
请听患胃癌雪上加霜，得大法绝路逢生，作者智无，文章发表在明慧网2004年8月6号。我家住吉林省白山市，没练法轮功之前，我是个胃癌病人。2003年11月19号，我开始练法轮功，我现在身体非常好，每天心情也都很舒畅，再也没有病魔的折磨了，心中的喜悦和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。我身体完全康复的这一切，都完全归功于法轮大法，归功于法轮功师父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和全家人，让我们一家走上了修炼的路。2003年6月18号，我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实在无法忍受了，妻子就带我去了医院，经过医生检查和切片化验，诊断我是中晚期胃癌。当时没有直接告诉我，可我看出妻子脸色很难看，当时眼圈红了，可她又抑制住自己安慰我说，大夫诊断你是胃溃疡，没大事的。可是我发现他们总是在背地里哭，我就问妻子， 我是得了胃癌吧？他一看我知道了，就放声大哭起来，说：既然你知道了，就不瞒你了，你是胃癌，但你要想开呀，会治好的。我心想，这病哪有什么好药能治得了啊？再说了，我又是家里的一个主要劳动力，妻子得了腰间盘突出快一年了，重活一点也干不了，孩子还需要钱在外边学技术，我妻子的病已经花了不少钱治疗也没好，家里的经济负担已经很重了，又加上我得了这样的病，这一切使我顿时感到天要塌下来一样，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是一个向来不愿哭的人，也实在无法忍受心中的压力，不由自主地和妻子抱头痛哭起来。为了孩子和今后的生活，我们强打精神，靠做小生意维持着生活。为了给我治病，妻子忍着疼痛，把自己治腰的药也停了。我吃了不少治癌药，也没什么明显疗效，身体一天天的消瘦了。妻子看着我身体的状况，再加上经济上的困难，经常偷着哭。由于着急上火，他又得了心脏病和视网膜脱落，这真是雪上加霜。发生了这一切，我们真对生活失去了信心，妻子几次想喝药了去自己的生命。就在这走投无路的绝境下，有一天，我的老同学看到我说：你怎么这样瘦啊？好像有病。我说：是得了绝症了。他说：如果是真的，我能帮你。他把我领到他家里，打开皮箱，拿出一本书来，说：你把这本书拿回去看看。为什么叫你拿这本书呢？因为我妹妹得了淋巴癌，就是看这本书看好的，现在不仅癌治好了，比以前还健康呢。我当时特别惊讶，双手把书接了过来，一看是《转法轮》。当时我就带回家学了起来，我越看越觉得这是一本天书，明确地认识到，法轮大法是上乘佛法，教人向善，让我们同化宇宙的特性真、善、忍。我真正感到书里的内涵太深奥了。在学大法的同时，又学了五套功法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能认真地练功。半个月过去了，奇迹真的出现了，胃也不疼了，以前不能吃水果，突然什么都能吃了。我妻子说：你怎么学了法轮大法，开始脸变得好看了，还有点白里透红呢？我身体这么不好，我也学大法吧。就这样，我们每天共同练功学大法。二十几天过去了，又一个奇迹出现了，妻子的心脏病好了，视网膜恢复了。更为神奇的是，妻子原来穿袜子都很费劲，而现在能洗衣服、端动大盆了，病全好了。我上医院检查，胃里的瘤已经不见了，体重增加了十几斤。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给我们一家带来了无边的福分，也让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感到震惊和不解。这么好的大法，江泽民集团为什么就不让练呢？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，他们对法轮大法又有了新的思考，又有更多的人走上了修炼的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修炼一年后漏洞消失，孙凤清恢复了健康。作者：辽宁省凤城市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5月20日。孙凤清出生在凤城市红旗村一个农民家庭，因家境贫寒，他上到初中一年级就被迫辍学，小小年纪就跟随父母务农。长大后经人介绍，他与一位下乡知青结了婚。 后来随丈夫回城，可是靠丈夫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不了家庭生活，她就四处奔走找工作，只要能挣到钱，不管什么活，甚至接触有毒性物质的活她都去干。因她干活时长期接触有毒物质，加上过度操劳，得了严重的蜂窝漏，除了中间一个漏洞稍大外，周围都是蜂窝状的小漏洞，洞口往外淌着腥臭的脓水，疼痛难忍。她四处投医问药，病情也不见好转，反而越来越重。阴漏长在臀部，只能侧坐或侧卧，那时她什么活也干不了了，整天卧床不起。更糟糕的是，丈夫又得了癌症，这真是雪上加霜。丈夫怕自己临走前看不到儿子结婚，就借钱赶快把儿子的婚事提前办了，结果欠下了一身的外债。儿子结婚后不久，丈夫便撒手离去。残酷的打击和沉重的外债使孙凤清病情更加恶化，漏洞处经常鼓大包，包鼓破后流出的腥臭脓水熏得人不敢到跟前，隔几天再鼓再破，反复折腾，疼得他死去活来。最后整个臀部与大肠之间几乎烂穿，身上由于长期卧床也起了褥疮，当地医院治不了，又没钱去外地的大医院治，最后看看人快不行了，家里开始准备后事，他自己也绝望了，心想死就死吧，反正这个罪也是遭不起了。1998年春天，偶然听说某地能治漏，孙凤清的儿女用担架把他抬了去，大夫一看他的病已经无法医治，就给他配了点药让他试试，并送给他一本书，对他说，这本书你回去后好好看看，如能按照书中要求的做，你这病也许能好，再要不好我也没办法了。回家后药也不见效，漏洞处疼得让他无法入睡，这时他想起了大夫的话，拿出那本书仔细一看，书名是《转法轮》，他将信将疑，心想观看书就能医好我的病，反正也睡不着觉，先看看再说。孙凤清忍着剧痛开始看书，越看越爱看，不知不觉中患处不疼了，身上也轻松了许多，他心里顿时敞亮了，这本书真的能救我的命。从此他天天坚持看书，本来正疼时可一看书就不疼了。就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孙凤清能起炕了，能下地走了，他开始学练功动作。当时凤城市到处都有练功点，他每天都坚持到家附近的练功点练功，同时看书学法，按法的要求努力改变自己，心性在不断提高，身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刚开始练功打坐时，阴漏长在臀部，坐下时正好坐在鼓包处，他硬是咬着牙坚持下来，包坐裂了，脓水浸透了坐垫。修炼一段时间，他打坐能坚持一到两个小时。孙凤清身上的漏洞越来越少，漏管也消失了，脸色红润，步履轻健，连菜地里的活都能干了，还帮着儿媳照看三岁的孙子。孩子很闹人，必须背着到处走，可是他一点都没感觉到累。一年后，漏洞基本消失，孙凤清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健康。回老家串门时，乡邻见到他吓了一跳，你不是，你病好啦？他告诉乡邻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是李洪志师傅把他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。孙凤清修炼大法，还为他和全家带来了福分，家庭境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儿子与儿媳勤劳苦干，一家人齐心合力，短短几年就把外债全部还清，还在院里给他盖了一间房，屋里屋外装饰一新。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舒畅。没修炼前他脾气不好，动辄与家人和邻居发生矛盾，修炼后家里所有的财物一样大小事物都交与儿媳，从此家庭和睦，邻里关系融洽，再也听不到他的大嗓门了。闲暇时他就义务打扫附近街道的环境卫生，拔草铺路挖排水沟，邻居们亲眼见证了他修炼法轮大法后的身心变化，在大法遭受迫害时都对他说，你练法轮功捡回来一条命，谁不练你也得练啊。孙凤清卧床七年，修炼法轮大法得以起死回生，从他身上我们亲眼验证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。
请听淋巴癌扩散全身，休学两年，学大法起死回生，考上大学。作者黑龙江法轮功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1月21日。我是一名大学生，现就读于黑龙江省一所普通大学。2002年8月，我刚刚读完高一，正准备读高二的时候，我的下巴鼓包感到疼痛。爸爸带我到县医院检查，确认为晚期淋巴癌已经向下身扩散，从此我就休学了。爸爸先是带我到北京某部队医院医治，托人请来国内某著名肿瘤专家给我诊治。专家诊断过后说，这病不能手术，还是回哈尔滨治吧。这样爸爸就带我回到哈尔滨，到省肿瘤医院治病。医生给我做放疗，从11月末开始做，共做了38个，于2003年1月末出院。一个月后，我又回到肿瘤医院复查，医生让我做化疗，做了两个疗程。做化疗时，每天点6至7瓶药水，药物进入体内立刻产生强烈反应，特别难受。虽然做了放疗化疗，可并未阻止病情恶化。8月到肿瘤医院复查，确认为骨转移，于是又做了20多个放疗。2004年2月，我感到更加难受了，浑身疼痛。到肿瘤医院复查，发现癌变进一步发展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。这样又做了20多个放疗。出院后，我感到肚子非常难受，吃不下东西，不论吃什么都胀，全身瘦得皮包骨，体重只有105斤。每天坐着疼，躺着也疼，晚上疼得睡不着觉。专家认为我已是无药可医，只能等死了。就在山穷水尽之际，我突然心生一念，我要学法轮功，只有法轮大法才能救我的命。我的想法得到妈妈的支持。我妈妈过去曾多次让我学练法轮功，我就是不听。我开始学习法轮功，并停止了所有药物。不久，身体就发生了变化，什么东西都能吃了。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开始了，我决定参加高考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爸爸妈妈。所有的人，爸爸妈妈，包括过去的老师同学，都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一个只读了一年高中的癌症晚期患者，身体这么虚弱，怎么能考上大学呢？我自己充满信心，大法的神奇一定会在我身上展现出来。于是我开始复习备考。只复习了一个多月，至6月7号我按时参加高考。结果我以481分的成绩被省内一所普通大学录取，9月份入学开始军训。我每天都到军训场地给同学送水。半个月后军训结束了，我的体重竟由原来的105斤增到119斤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的经历再次证实了大法的神奇，我从内心感激师父，感激大法，是大法使我起死回生，是大法使我这个只读一年高中的学生考上了大学。
请听《走出变调的生命，战胜恐慌症》，作者沁密百年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0月4日。郑永如是一个甜美温柔的插花老师，从他娴雅柔静的气质与侃侃而谈的言语中，很难想象数年前的他曾经患过严重的恐慌症。当时的永如丧失了工作能力，连自理生活也有困难，而变调的生命就像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， 从他破碎的心灵只看得见恐惧与黑暗。永如小时候家里做生意，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大家庭，他在这样快乐温暖的环境下长大，心里唯一忧虑的就是父母身体不好，岂知就此种下日后恐慌焦躁的病因。永如自小对父母的忧虑之情很重，每当放学回家，总是要伸长脖子奔回，看到家人安然无恙才放心。然而国小即将毕业时，多病的母亲先是子宫颈肿瘤缠绵病榻，后来罹患直肠癌过世。眷恋母亲的永如不仅时常哭泣，对死亡猝临与生命莫测的畏惧也悄悄萌芽。自小体弱多病的永如虽然顺利完成学业进入职场，但是长久以来小病不断的体质使得他对自己的身体渐渐失去了信心。永如20岁时因为不明原因的胀气困扰许久，胃会胀得很大，很不舒服，吃不下也睡不好，看医生也找不出原因。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，他尝试了许多治疗方法。就在一次请人为他指压之后的隔日，病情就急转直下，连续一个月寸步难移，只要一下床就感到心悸、头晕、想呕吐。大病汹汹来袭之际，永如忧虑焦躁的情绪也骤升到了最高点，儿时对生病的恐惧与自己虚弱体质的影响，促使永如的恐慌症病发。恐慌症的起因至今医学界仍然不明，患者虽然外表如常，内心世界会涌生许多负面的千奇百怪的念头，破碎不全，翻搅激腾，剧烈的程度非外人所能想象。永如说，他只要到了热闹的地方，就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困难，感觉街上的人都在注意他，一种恐惧自己死亡与发狂的感觉攫住了他的身心。他长期为此所苦，这些扭曲的想法甚至强烈到使药力失效，因为在治疗中，只要永如对医生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起了猜忌或不好的感受，就会有许多负面的念头缠绕不去，吃药治疗都立即失效。痛苦的永如曾经对着医生说，我可不可以换个头呀？因为从他的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简直光怪陆离，脱轨难续，完全控制不了。那段日子幸好有室友的扶持与鼓励，让他有了生存的勇气。他记得有一阵子实在连上街都害怕，因此室友每天中午都会为他买饭盒回来，而永如每次都想着，明天我一定要自己出去买，我一定要自己去买。可是当天晚上下定了决心，第二天眼看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，他又被恐惧击败了。有一回他终于鼓起勇气说要自己出门买，室友担心地跟在后面，眼看他举足如千钧，战战兢兢地穿过马路，一分钟可以走完的路竟要迟疑于花上许久的时间。等到永如安全回来以后，两人不禁相拥而泣。永如说，那段日子以来都是我的好朋友支持我帮助我，他们后来告诉我会在我睡着后在我身边祝福，不断地对着沉睡的我说，永如，你没病啊，你很健康啊，你要坚强起来。于是他就这样在漫长的黑暗中摸索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就这样过了两三年，病情总算有些松缓，永如努力调养身体，也学了一些强健身体的方法。因为儿时母亲曾用针灸疗病的记忆挥之不去， 他毅然赴大陆广州中医学院研习三年。在环境单纯与致力学业的情况下，他的病情稳定，也考取了大陆针灸医师的执照。但是就在他回到台湾以后，痼疾又再度复发。此时永如除了恢复插花老师的工作，也接受医院的团体治疗，但是仍然每况愈下，常常被无来由的恐惧盘踞，使生活大受打击。就在永如觉得自己再也无药可医的情况下，有一天一位朋友借了他一本书，这本书竟然奇迹般地解开了他层层恐慌的枷锁。永如说，这本书就是《转法轮》。那时我看完第一讲时，想说那看完第二讲再休息好了，但当我看完第二讲后，又想要知道第三讲在讲什么，看到我越看越想看，越看越惊喜。永如从小就对人世一切淡泊以待，不喜与人相争，因此当他看到第四讲失与得的道理后，心里非常欢喜。就这样，我一口气便把这本书看完了。看完了之后，我就很想要修炼，想要学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必须鼓起勇气搭公车去学。当时有一任教于台大经济系的法轮功学员鼓励永如，不但每回都会电话邀他参加学法组，并且在永如抵家之后也亲切询问是否平安。有如奇迹一般，郑永如的恐慌症状消失大半，三四个月以后便恢复如常人。如今再提到当时恐慌症严重的回忆，竟犹如一场梦般想不起来了。刚接触法轮功时，最受触动的是法轮功教人遇到矛盾时一定要向内找。他发现法轮功绝不是一般的气功。就这样，永如一步步走出忧郁的阴霾。不到几年的时间，修炼法轮功的永如竟如脱胎换骨般，全身焕发着开朗、自信、大方、纯净的光彩。永如与我们分享他的心声。修炼后，我很讶异，也很开心自己的恐慌症竟这样不药而愈。但最让我高兴的是，因为修炼法轮功，让我明白了许多以前想要知道却又不得其解的问题，更让我清楚明了人活着的真正目的。我想，我不会只因我的恐慌症好了而将法轮功推荐给您，我更因为它能让生命更美好而推荐给大家。他通过修炼法轮功而改善恐慌症的故事曾经被报道出来，许多恐慌症的病友打电话给他，直呼不可思议，这种病怎么可能治好。郑永如告诉他们，转法轮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人的思考也是一种物质，当人往好的地方想，身体不好的物质会越来越少，人便会觉得轻松愉快。但是永如强调，法轮功可以驱病健身，但不是用来治病，而是修炼，一定要在心性上提升，才能改善健康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